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海局势近来不断升温，北京的对台策略似乎也在不断调整。解放军今天上午再次出动了两架运八电战机，从台湾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外，经巴士海峡向东北航行，执行远航训练，穿越了宫古海域期间，还有两架苏三洞战机伴飞，这是八月以来解放军的军机第三度绕台。而在另一方面，台湾方面罕见地公布了日前举行的政经兵推演习的画面，总统蔡英文和台湾的所有内阁官员全部都穿上了迷彩服就备战位置进行危机应变。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新一波的网络爆料扯到了台湾的政治人物，北京究竟是如何控制台湾的蓝绿政治人物，是否早已祭出所谓的超限战，而所谓的蓝金黄计划真实性又是如何呢？台港澳三地的政治与商业精英是否已被北京一网打尽？今晚我们海峡论坛邀请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李华球以及美国以色加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为听众观众朋友们深入分析。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台湾2017政军兵推演习的画面，还有蔡英文总统他的告全国同胞书究竟是怎么说的，一起来听听。
各位国人同胞，我是总统蔡英文，无力不会让中华民国屈服，只要台湾人团结起来，自由民主终将战胜一切，台湾人会团结一致，没有人可以从我们的手里把台湾人的自由民主抢走。
好的，我想先请教台北的李华球老师，你怎么看近来北京升高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包括辽宁号轰六运八，等于是连续在绕台，是否已经变成一种常态？那么习近平穿迷彩服喊六个任何，在驻日核基地出现了台湾总统府。那么现在台湾公布了政经兵推的画面，刚才我们看到了蔡英文跟全体的阁委员都穿上了迷彩服，这究竟是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是表示民进党政府也有备战的决心，要对北京硬起来了呢？李华球老师，
是。第一个，我想中共近期以来的这一个，不管是辽宁号绕越台湾的这个海峡的周边，或者是各种战机的这一个绕越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等等来看呢，当然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常态啊，当然是这个迹象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呢，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次的这个飞跃，当然呢，形成常态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不过，我认为啊，这一种状态啊，当然是中共对台湾的这一个周边的海域以及防空等等各种军事的这个情资的这个取得，或者是飞机所谓的飞机里面有一种叫做熟飞，或者是对航海的这个海域的这个探测、水文等等，我想这都是他想要在借这一个演习，或者是战机，或者是这一个战舰的这一个航行跟飞跃，来取得相关的这个情资。第二个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政经的这个兵推啊，那么部会首长都参与，穿取了这个迷彩装。不过呢，我认为这个政经兵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各部会的这个首长啊，熟悉在各种状况之下，那么面临整个战争的状况之下，他的部会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支持这个政府呢？来进行这个作战。所以呢，这个政经兵推看起来整体的这一个状况啊，我想呢，国安单位一定有预设了许多的这一个假想的这一个目标，或者预设许多的这个议题。我过去在服役期间，其实也参加过许多的这个兵推，但是呢，这个兵推里面其实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假设的问题，这个假设的可能性、时空的这个因素存不存在，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这个演练有没有可能演练出某一个单位它的实际上的这个面临这一个战争的这个应对的这个兵力的这个实力以及它的这个条件够不够，我想这是一个政经兵推主要的一个目的。目前看起来这个政经兵推啊，透过相关的这个公开的资讯来看，我认为是有一定的这一个必要，但它的效果会不会很好，还待着值得观察。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王维珍教授。当然看到这个震惊兵推的这个演习罕见的画面曝光哦，他看的是这个蔡英文总统还有这个阁员穿上迷彩服这个画面，还有这个装甲车在这个台北的街道上行驶。但我个人觉得一个其中的亮点是这个蔡英文总统他的告全国同胞书，也就是说一旦真的是台海有事的话，他的这一份跟台湾民众的演说他究竟怎么说，他那有一些的这个片段刚才我们在影片中已经看到，究竟这个影片您认为他这样的说法就是不能抢走台湾的自由民主，这样的说法能不能凝聚台湾的军民一心真的起来备战，然后这样的影片是不是也是给美国看的，毕竟要告诉美国说我们不是光台湾不是光坐在这边等美国美军来驰援，而是说台湾也有防卫的能力，也有一些应战的措施会来应对，至少撑一段时间，然后等美军再来驰援。您的看法？
是因为里面有一句俗话叫做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帮助人家
的自先，
对，天助自助者。所以台湾的这个安全的话不能够靠别人。那作为一个三军统帅的话，特别是在这个军这个台海现在军事的这个压力显然有增高的情形之下的话，势必要这样做。但台湾的话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国家认同的问题，这个国家认同问题要会让人家感觉到说是不知是为何而战。第二个问题是台湾民主化之后，由于对社会福利这个要求，所以在国防预算方面的话，始终没有达到的3%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目标。那虽然历届政府都承认，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那个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都能够接受，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挑衅的话，如果中共来打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自卫能力。我们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别人来救我们，但如果说国际情势看的是说中共是挑衅者来攻击我们，剥夺了台湾的这个自由民主的生活形态的话，那也许国际澳元会到。但是如果说被视为是挑衅者而引起来这场战争的话，那我觉得台湾毕竟是一个开放一个民主社会，愿意为那场战争而战的人的话就很难讲了。
好的，谢谢王伟珍教授。我们继续来看这张影片当中有很多亮点，除了告全国同胞书之外呢，有人说这影片的第18秒出现了好疑似共军的战机，另外还有就是说出现了很多网络战的影子。加上最近也有人爆料说这个北京对台湾的香港的澳门的政治人物其实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法，也是所谓的蓝金黄计划。我们就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蓝金黄计划指的就是用网络来监控并散播不实的网络谣言跟金融的资讯，去混乱视听、混淆视听。那金当就是用金钱来买通政治人物，黄呢就是用女色来诱惑这些台港澳的政治和商业精英。请教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你怎么看这些网络的爆料扯到了台湾的政治人物，还有这个所谓的蓝金黄计划，究竟您认为真实性如何？台港澳的政治精英跟商业精英是不是很多已经被北京全面渗透或是已经控制？您认为这个北京现在除了台面上的文攻武吓之外，是不是也采取一些新的手法来对付台湾呢？李华秋老师。
是，我想啊，这个蓝金黄这个报道啊，是媒体的这个报道，没有直接一个这个很明确的这个证据，应该都还属于一种传闻的这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低估，也不能够排除这个状况就不可能真正的在台港澳来发生。特别是我认为这个网络跟金融的这一个占的这一个部分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在网络啊，我想呢，中共的这个网军呢、啊，那么这几年呢，特别的这一个加强对美国也好，对台湾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极端的这个手段呢、啊，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情报的收集，或者是骇客的这一个破坏啊等等，这个都有实际的这一个出现。那么我认为呢，这一个台港澳的这些人士啊。那么当然自己也要特别的这一个谨慎，特别的小心。毕竟呢，蓝、金跟黄，特别是在这个金钱跟女色这部分呢、啊，往往许多的这一个人士啊，都会呢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诱因，造成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一个非常麻烦的这个事情。我想大陆呢，习近平主政这5年多来啊。打了这个贪官里面很多就是经不起这个金跟黄的这样的一个诱惑产生。那么现在这个讯息说传收到台港澳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目前呢个人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一定有这个事，但不排除这种状况呢应该是有被渗透的这个可能性的存在。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除了所谓的蓝金黄计划之外呢，我们知道其实很久之前大陆的学者，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空军少将乔梁，还有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王湘穗，就提出过所谓的超限战的概念。这个所谓的超限战指的呢，就是和传统战争不同的新的战争的手法，是以一切手段超越传统战争手段的范围的新型战争形式，包括传统的战争手段，也包括了所谓的这个贸易战、讯息战、网络战、情报战、新恐怖主义，还有生态战等等，这是所谓的超限战。我们请教这个王维哲教授，我知道你也有这个论文是谈这个超限战的。那么现在中共的网军，我们看到传说很多，不断去放所谓的网络谣言，去混淆台湾民众的视听，或是说挑起台湾的内部矛盾，甚至传言有所谓的第五纵队潜伏在台湾哦，要对台湾打一场没有烟消的战争。您认为台湾要如何应对北京这场所谓没有烟消的战争？如何在这场这个所谓的各种新形态的超限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呢？您的分析。
这个超限战的一个概念，1999年刚刚您提到的两位解放军的大校所提出来的，当然那时候引起美国很多的注意，很多人认为说它是有一个商业的动机。那当然里面提出很多的概念非常有趣，那就是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个是以小及大的一个战略。就是因为他虽然没有点出来，但是事实上他认为说中国跟美国比起来的话，比如占劣势，一个比较占劣势的国家如何能够用超限战的方法来击败大国。那现在您提到这个对台湾这个超限战的话，台湾的话跟大陆比起来的话上是比较小，所以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就是说台湾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个？
对，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讨论，大家比他们大陆的这个军事家比较注重的是这个网络战的他这个攻的能力，就是这个矛的这个能力，但是没有想到他从来没有公布说他自己的网络受到多大的渗透等等，因为这个是兵家的大忌，大家都不讲说，大家都讲说这个多行多，但不讲说自己被渗透多少。那我相信各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印度也好，台湾也好，都会对大陆有做这样的一个渗透。那我想这个在这个资讯时代的话，加强这方面的警觉本来就是应该做的。那台湾的各方面的话，在中国想起来的话，它就有所谓这个红客，因为跟黑客不同的就是红客的话是跟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这些人他们那个利用这个网络这个匿名性的这个特色，在比如说你的白宫的网址上贴了一大堆这个就是喊话这些东西，这些都还比是小事，最主要是说它如果渗透到你的系统，然后制造这个不实的新闻，然后用网络方法来控制你的政经人物的话，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当他打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战争的一个前奏。那任何一个开放社会都需要加强的警惕。
好的，刚才王维教授除了超限战也提到这个代理人战争的概念，不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部分来请教我们现场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要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目前刚刚东尼也提到这个解放军的军机又绕台了，第三次飞绕台正想打下来，然后呢我们想注意到就是大陆那边呢，其实在从这个太阳花运动之后，他们似乎有评论指出说他们似乎体认到说，不管是以前的让利也好啦，或者是对三中一清的活动也好，对台湾好像都没有什么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所以才会开始不断的这个用这个武力的方式啊，这样子绕台的飞行啊，或者是在这个解放军报或者是军网上面呢刊载一些图片啊，绕玉山之类的。但是也有这个我们注意到前几天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曾经参与过太阳花运动的一个学运领分子呢，他到了大陆去参观，那被台湾这边的人指责了，但是他说他其实要去了解到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那如果是像香港的话，这显然是肯定是进不去，但是大陆方面让他进去，让这个曾经参与过太阳花的青年进去了。所以您觉得大陆方面到目前来讲还是试着软硬兼施的来对台湾做工作吗？还是说已经开始加强了硬的一手，而比较放弃了软的一手？
大陆的话当然对台湾的这个工作不外就是软硬一手软的更软，硬的更硬。那么过去呢，这个几年前太阳花的时候啊，特别是祭出了叫做所谓的三中一清。那么经过了这个三四年的这一个实践之后，发现这个三中一清的这个策略并没有达到积极的效果。今年的这个对台工作会议特别又提出叫做一带一线，青年一代，基层一线。那么 过了这个今年的这一个半下半年之后啊，又提出一个叫做所谓的经济跟社会的这个融合。我想呢，这个不管一带一线或者是经济跟社会的这个融合啊，都不外是在他的这一个武统之前的一个软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么我想呢，这个软性的手段呢，只会越来越多端，越来越软的越软，更硬的更硬。但是呢，这个效果有没有效？我想如果说像媒体所报道要影响到台湾的相关的这个人士，然后由他们来策反，我想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但是呢特别是对台湾的青年，不管是就学就业或者是到大陆去积极来做青年的工作，我想这个效果应该是逐渐会有一种酝酿出来的一个效果。
是的，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其实大陆对于台湾会比较冷淡一点，因此第二管道或者第三管道的对话特别的重要。那么在这其中，国共论坛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注意到，当国民党改选了主席之后呢，这个后任主席吴敦义他特别的强调，在两岸政策上一定要讲到这个一中各共识，还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啊。那么但是大陆方面立即就说呢，这个九二共识是有，但是他们不承认一中各表，没有所谓的一中各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是不是说在民进党的这个执政之后，两岸虽然说关系已经比较不太好了，那么在第二管道来讲，国共论坛的这个重要性更低了，那么会不会大陆其实就是已经放弃了国民党而去找另外的其他的管道呢？您的看法？
其实过去红跟蓝之间有所谓的政治的共性，就是九二共识，虽然他们各说各话，但是红更热衷于跟绿的这个建立起关系。那据我的了解的话，他们很希望跟民进党有所对话，但是因为他们过去对民进党的这个的政纲有所疑虑，然后对他们想法不是很清楚哈。那现在的话，我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民进党执政之后呢，中国的这个耐心似乎降低很多。那我们从两岸恢复这个探亲以来的话，中共对台湾的政策基本上是四项啊：外交孤立、军事压力或恫吓，然后经济吸收和人员往来。那你这个硬的越来越硬，软的越来越软，那你现在可能认为说这个软的它完全不要，真的就是英文所讲的全部都是 stick， 全部都是棍子，而没有 carrots。那大家问说，也许在马政府时代那八年的时候，这个经济吸收及人员交往似乎已经开始有一些效果，但是很遗憾的，就从中共角度来看起来的话，太阳花运动发生，然后蔡英文选上，就觉得说他很挫折。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挫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台湾人自我认同的台湾人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然后天然独等等。但是我想问一下北京当局，如果说你只强调这个硬的军事恫吓、外交孤立的话，怎么有可能让台湾人更心悦诚服？所以要达到你的目标的话，我觉得这刚好是适得其反。那中共的话是非常注重这个面子，还有注重前提，他心里面就是非常希望跟民进党对话，但他就是希望说民进党能够讲出一个他能够接受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互信的模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很快接听这一位听众的电话，就请两位来宾进行30秒总结啊。这个台北的谢先生，请你简短发言。谢先生，请讲。
喂，喂，
有
喂，喂，
请说。
喂，
听到了。
好，谢谢哈。台湾的民主哈，在日据时代好像就有地方选举，是不是这样？那联合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是否有效啊？那会改变北韩的军事发展，而改为经济发展为主？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请两位来宾进行这个整个节目的最后总结，大约各30秒。先请在华盛顿的王维正教授。
是，我想这个今天谈的题目的话，再显示说，台湾虽然在外交上很孤立，但其实是东亚这个政经很不可或缺的一员。那台湾也不可能置之于这个地区的这个纷扰之外。当然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希望能够被直接卷入那个战争，但是为了这个但任何不幸的这个战争，这个如果有可能卷入台湾的话，都必须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台湾是成平社会，所以在这个中共的军事不断的压力之下的话，做一些这种政经的推演的话，也是好事。
好的，李华秋老师最后30秒。
是， 观察两岸关系啊，那么我觉得呢，中共目前看起来战略定力是足够，但是呢，战术的这个耐心呢，却渐渐的在不够。这一点呢，特别引起台湾要特别注意，就是一定要掌握到和平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啊，不能够主动卷入战局，才能够呢避免相关的这个危险。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同时呢，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在网络上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在广播上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李华秋老师，非常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我们海峡论坛的以色列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今天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然后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主持人许波将继续的带听众观众朋友们关注朝鲜半岛情势的发展。而在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则是要把焦点转向2017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世大运，包括在开幕式上中国的代表团是否缺席，观众是否能够持中华民国的国旗进场，这些都被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意涵，也都将牵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请您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